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在中国，我再回去数了一下，发现我们还漏了算是一个小人物。
那这小人物就像小贝这样的人，对不对？大家忘了就算了嘛，你干嘛小人物，你干嘛再把它提出来呢？
不行了，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个节目做下来，你总是要做得完整一点嘛，对吧？
哦，就是巨细靡遗了哈。
这个有点太过火了，没到这个程度。因为真正对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影响的外国人还有好几个我们没有提，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嘛。比如说现在北大校园里面葬了一个叫做埃德加斯诺的人一半的骨灰，这不是在八宝山，那就是因为这个人是第一个替毛泽东宣传，是第一个毛泽东的信徒，他是密苏里大学的，这个人是老美，大概不是犹太人，也像许多其他的人一样总是跟宋庆龄有关系或者他介绍，所以有人就讲宋庆龄是这个苏联的间谍，呵呵，这我就没研究。这个 Edgar Snow 和他的太太一生呢还是对毛泽东充满了信心，讲了他许多许多的好话啊。他写了一本畅销书叫做《红星在中国》，我们那时候讲史沫特莱的时候讲到这个人一直是史沫特莱所羡慕的对象，那本书愚弄了不少西方人，最近又开始畅销起来，中文翻译给他改了名字叫做西行漫记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英文名字叫做 Edgar Snow，下雪的那个 snow。 大家比较不知道的事情就是 Edgar Snow 的太太在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他曾经要挟说，你们如果不改变这样血腥镇压的话呢，我要把我先生的骨灰从中国搬走。这老毛当年想要见尼克松的时候啊，也是经过这个人透露的消息在时代杂志上先发表了啊。那我们的巨细靡遗只能想说做到犹太人的程度了。这个犹太人所谓的小人物呢，其实不是小人物，只是故意被盖起来的一个小人物啊。这里面有原因，我们待会儿再讲了啊。这人是谁呢？这小贝，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曾经讲过啊，在中国浙江啊、福建啊、江西啊、湖南这一带交界之处啊，曾经有一个叫做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啊，在比较偏远的地方。
那浙江怎么会是偏远地方？这浙江像现在是全中国啊，这个可以说是 GDP 最高的一个省份。
好了，我知道，就是在这些省份的交界处，在山区里边呢、啊，这是远远在延安的老巢之前呢、啊。
然后你说站在这个共产党的发源地的角度来看啊，算是边陲地带就对了。
其实中国共产党实在是应该把这个地方，这个所谓的中华苏维埃政府当成他们真正起家的根据地，但是这个地方在延安之前呢反而被淡化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可以从这个人开始讲，这个人是谁呢？ Manfred Stern S-T-E-R-N， 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老油了、
这个 last name 是、
他也算是这个乌克兰的犹太人，也是维也纳大学毕业的啊。他出生比较早了，是1896年，因为他住在罗马尼亚这边，所以一战的时候他被这个征兵加入奥匈帝国的军队，被沙皇俘虏送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放出来之后他就参加红军了，在外蒙古这一带打游击战啊，和白军打仗，大概表现还不错，然后他又去念了军校啊，就成了正式的这个苏联的军事和情报人员，1929年被派来美国纽约，因为他是犹太人嘛，可以混在里边，专门窃取美国的军事情报、像什么最新的坦克车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下一站他就被派到中国来了，派到中国的什么地方呢？就是中华苏维埃政府做军事顾问，不过他被留在上海，这个人身份比较隐秘啊，可能苏联不愿意他被抓，就把他摆在上海。把谁摆在这个瑞金这一带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苏区啊，江西福建这一带，把这个 Otto Braun 李德 军校刚毕业毫无经验的犹太小伙子啊，摆在这里，李德应该是听他的话，就是这个 Manfred Stern， 中文可能是把他翻成弗雷德，那他是真正有作战经验的，
所以年纪也蛮大的，那时候去了，
哎，1896，他那30几岁了呀。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李德来中国的时候，其实根本不是派来做军事顾问，只是来送钱的。但是他的好朋友博古呢，顺水推舟就把他推上了军事顾问的这个头衔。反正大家迷信洋人嘛，到今天还是一样。那为什么后来中国共产党把这一段的历史呢，就故意淡化掉？我觉得有好几个原因。基本上你可以说这是一段不光彩的时间啊，他们在这些苏区啊实行的土改啊，还有很多的政策都属于实验阶段，很大的失败率啊。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你看中共自己的文献，这个留在后面指挥的军事顾问 Manfred Stern 其实是很有办法的，他从一开头就跟这个苏区的中国共产党建议呢，你们不要死守这个领土啊，要敌进我退，要打游击战，还有呢预备要转战到边远的地方去。那最后这个大撤退啊，也是他的主意，他的策划。为什么这个人不见了，变成一个小人物？因为中国共产党正式的党史里面把这些的做法、这些的主义都归给毛主席了。当然毛主席之被称为毛主席，也是从这个中华苏维埃政府开始的。那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个名字太刺耳了，现在一听大家都觉得这是叛国的行为、卖国的行为嘛，对不对？那当初苏维埃这个字就像舶来品一样，是它就是洋货而已啊，没有这么刺耳。他就1935年就回到莫斯科去了，在中国只待了大概不到3年的时间了。
哦，那果然是小人物嘛，也没有待很久，那影响力不大。
或者说他的影响力啊是被故意遮掉的，他的功劳呢被毛主席借用了。但以后一样，这个人也是死得很惨，在斯大林的手下被放到这个古拉格群岛去了啊。把这个人加上去，就是 Manfred Stern。这个加上去，那我们这个就算是比较完备了一点啊。但是小贝，你相信不相信，虽然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犹太人在中国，最牛最牛的一个犹太人我还没讲。
哦，真的，我们讲了这么多，还有比这些更厉害、啊、
比这个厉害太多了、嗯、对中国影响太大的一个犹太人。
你说这个影响力也比这些医生啊啊这些财政的高手
加起来还大。
哦，是啊。哦，真的、啊、有这号人物，
有这号人物，不但有这号人物，这号人物你在百度百科上就可以找到，只是说你晓不晓得去找。
哦，是哦，那你能讲来听听吗？哎，那怎么我怎么这听起来这样影响很大，那应该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人物喽。
哎，但是要弄明白他呢，我们一定要先从一个美国人讲起，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Armstrong， 阿姆斯壮。
嗯 ，Armstrong 就是上月球的那一位嘛，对吧？
不是的，你还说吹小喇叭那个黑人Louis Armstrong。
在讲到阿姆斯壮，除了上月球之外，就是骑单车的那个嘛，就是还有哪一个第三个阿姆斯壮？
哎，这个阿姆斯壮用台语念是不是很好笑？
嗯，对啊，我们以前是这样记嘛，这个登陆月球的三位名人，阿姆斯壮、柯林斯，还有一个叫艾德林啊、阿姆斯壮、柯林斯、艾德林这三个人的名字呢，小学的时候呢就发明一个顺口溜，这很容易把他三个名字给记起来。
怎么说呢？
就阿姆斯壮就是阿布西中啊，
柯
林斯就是柯林西啊，艾德林就是艾柳利，所以阿布西中、柯林西、艾柳利啊。妈妈失踪了，可能是爱上了你。这样讲起来，就是妈妈跟人家跑了。原来登陆月球的三个人，原来造成了家庭的悲剧啊！阿布西中、柯林西、艾柳利啊！你
我们要讲的这个阿姆斯壮是一个传道人，叫牧师啊，这是半世纪以前的网红啊，电视收音机的最早的先锋队的 evangelist。
哦，对对对，他这个会有医治啊，特色医治，帮人家这样手按在耳朵上面，就让他耳朵可以开啊，就是听到声音啊。我还看过这个影片。
真的，哎，你想起来吧，你听说过了吧，这个人叫做 Herbert Armstrong， 赫伯特·阿姆斯壮。
哦，有有有，
这个人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到中国来的苏联军事顾问啊，年纪差不多，他是1892年生的，到1986年死的。 他起先算是一个安息日会的旁支啊，可是到了他1933年的时候，他开始了这个所谓 Radio Church of God， 一般我们 Church of God 翻作神的教会或者是上帝的教会，但是好多教会用这个名字实际上跟 Church of God 没有关系，因为他是做收音机起家的哈，跟蒙哥这个异端一样啊，所以他就把自己叫做Radio Church of God， 然后呢又改名叫做 Worldwide Church of God， 普世的上帝教会，普世神的教会。怎么这个名字叫成中文一点都不气派啊？他出版的刊物很有名啊，一个叫做 The Plain Truth， 就说真话，老实话，简单的真相。哎，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啊，我也找不到中文版的，但是一个月出一期，销售量最高的时候曾经达到800万份啊，有7国的语言啊，它加起来在57个国家有725个教会啊。它的电视节目叫做《明日世界》The World Tomorrow， 在382个电视台播放，收音机在全世界有36个电台，所以它是这个电视布道家的鼻祖啊，开第一部列车的。那它讲什么东西呢？很重要一部分就是讲预言。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基督徒很至少你那时候一定听说过嘛，什么欧洲啊要有10个国家联盟啊，这个就是启示录里面那个10个头啊。
这个常常听了，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姓陈的啊，我就不讲他叫全名是什么，到处都跟人家讲这个未来什么是666啊，未来将来这10国是哪10国。
哎，蒙哥去年是不是好像也讲过这个东西？但是这个欧盟啊，10国要成为罗马帝国的死灰复燃，讲这样预言的鼻祖就是这个阿姆斯壮先生。
哦，哎呦，那果然很有远见了。
他就是开始这样一个说法啊，说这个欧盟就是那个受了死伤的兽啊，德国要做头，然后呢要世界大战，然后基督要回来。
哦，哇，他就是哦，非常有得到神那边来的启示。
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嘛。但实际上的内情是这样，二次大战结束，他在旧金山参加了一个会议里面听见消息说有可能要成立联合国，然后呢又读到说丘吉尔曾经提议要建立这个欧洲合众国啊，就是像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一样，但是 United States of Europe，他听到了这个主意就给他灵感了，他就抢先就发表了这个所谓的预言。他们教会呢就说他是使徒等级的人物啊，那他呢就是在末日啊穿羊毛衣在耶路撒冷这个传道的见证人之一啊。
那个不是以利亚转世吗？
哦，对对对，他是施洗约翰以利亚嘛，对啊。
哦，
对，他是来宣告要带进主耶稣来。
嗯，
那直到现在还有人以为是这样。只是呢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去网上找，哈哈，不要说这个欧盟呢不是10个国家，也没有成为统一世界的敌基督的座位，人家把它明文列出来的至少有200条说错的预言，因为他很喜欢做这种短期的预测，比如说纳粹会占领英国啊，希特勒会把权力交给墨索里尼啊，然后希特勒会向教皇诈降，向他投降。美国太平洋战争要至少打个20年呐，美国在几年之内会有非常大的饥荒啊。我想他是有点神经不正常，他既然自己认为是启示录里面那个末世的见证人，所以他认为他讲的话就会应验，因为那个人可以用灾殃攻击各国嘛。他也说犹太人呢会把那个耶路撒冷的金顶的清真寺给他炸了，教皇会变成耶路撒冷的领袖。那这个什么希特勒没死啊，也都是他很喜欢讲的东西。他们中间有一个流传说1978年主耶稣要回来。
嗯
啊，那他有很多很奇怪的说法，比如说英伦三岛的这些 Anglo-Saxon 啊，还有这些英国所属这些白人呢，是什么，是以色列这个失丧的10个支派。
哦，还有这种讲法，第一次听
过。这个都是从他讲出来。那你想这么大的一个机构，他需要人帮忙啊。那他的儿子呢又很不幸啊，他不听老爸的话，闹了一些性丑闻，所以他老爸就把他隔绝出去。那据他们的这个教会的记录来讲， 一年奉献的金额最高达到1600万美金呐、啊，这是在那个年代，你想想看，
哎呦，那真的很多钱呢。当年就是这样，那现在还得了？嗯，
那你说这个人跟我们要讲的啊，在中国最牛的犹太人有什么关系？你别急，这个肥肉啊，摆在那里啊，会招苍蝇的。那正好这个阿姆斯壮先知的神学啊，又喜欢搞很多旧约的东西啊。
那这是每个时代都有这样子的、啊哎。
对对对对，可是他是最早在传媒上，在这么大的所谓基督教的教会有声势的灵恩派里面，搞这种新旧约掺在一块的名堂。比如说要守安息日啊，他们这个叫做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God Seventh Day， 就是说第七日是星期六，你是在那天聚会，要守这个安息日。遵守旧约里面的一些规矩，包括他的节期啊、饮食啊，还有呢，什么圣诞节啊、复活节这些节呢都不能过，这是异教来，这也是他很早就开始的一个说法。那还有呢，你不能自己给过生日，然后你也不能当兵啊，你不要再去打仗了，因为末日大战马上就要到了。那你这些旧约的东西一掺进来啊，哎，你就会很喜欢犹太人。
这个基督徒的犹太人啊，
没，这个奥妙就在这里了，嘿嘿，不见得是哦。他们觉得有犹太人进来就是他很好的事情。
哦，对，那能够连神的选民他都愿意加入，对，回头
现在很多的主流的教会也是这样，他认为有犹太人进来是好事。其实，
哎呦，你这么一讲，大家要小心哦，你也要很小心的讲哦。
我这是什么好小心的讲？这圣经里面讲的最清楚嘛，保罗就是最讨厌犹太人加进来，带了一些犹太规矩。我们现在是最喜欢跑到这种犹太人带的教会里面去。
你看他们只有5%的人信基督，那他们会信的一定是真信，而且他还愿意来、
嗯、
对不对？
今天哪个教会怎么样我怎么晓得，但是你要看圣经啊，圣经当初跟在保罗后面要混进外邦教会的那些人也说他们是基督徒啊，但是就是这些人，这个保罗老大是最恨他们的、啊，说他可咒可诅，就是指着这些犹太人，他信主归信主，他要你受割礼，再守一些犹太规矩律法，在饮食上再讲究讲究，教你讲几句希伯来文，那你觉得你简直就是升天了。实际上这些人当初就是保罗最不喜欢跟他们来往的人，因为你要么你就是基督徒，你进来以后此后不分犹太人外邦人，对不对？啊，你又要信耶稣又要打个犹太人的招牌，这个保罗先生是不喜欢的。犹太人向犹太人传福音是另外一回事啊，比如彼得他们通通都是犹太人，他们就向犹太人传福音，向律法以下的人就做律法以下的人，这没有问题，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犹太人，他们也仍然是希伯来人，他们可以这样做。可是不是叫你反过来一个外邦人去装成犹太人，或者更糟糕的把犹太规矩引回到外邦教会，那你是照做主的。哎，你还在不在？
在
你在就好，你听怎么就好，就不用打话。
听得很入神。
但是当时阿姆斯壮先生呢、啊，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呢、啊，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掉进去。那怎么掉进去的？就要讲到哎，我们这次节目的第一咖，这次节目的主角。哎，我们只剩下5分钟，不知道讲得完讲不完呢？你想，他既然钱这么多，他需要人替他算账。
嗯，
那个算账的人呢？也许不要找圈内的人、嗯、更好，好办事好说话嘛，对不对？那找来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嗯、叫什么名字呢？是一个会计师， UCLA 毕业的20几岁的犹太小伙子 Stanley Rader， R-A-D-E-R， 年代是1956年，那个时候已经是在这个 Armstrong 的总部啊，在 LA， 然后他也建了一个大学叫做 Ambassador College 啊，大使学院啊。此那这个会计师是一个守犹太律法的人，这阿姆斯壮呢就非常喜欢他啊他就说我送你去读法律，我出钱、嗯、啊。那他就去南加大法学院毕业，成了一个律师。
嗯，
这个人呢大概有一次可能这个阿姆斯壮就在一个香港的旅馆里面，在他澡缸里面给他受了洗了。
我这个阿姆斯壮的这个行程也有到亚洲去，就
有有有，他那个时候已经是 international 了，不得了了，所以我们在台湾都有听说了。
不过那个时候香港比较火热了，广东弟兄嘛，哎，对，
哎，那他就把这个犹太人呢也提升到他们的这个核心的传道人的地位。那这个人专门替他管账、弄法律的事情，
是。
那这个犹太人到底是真信是假信呢？不知道。
嗯，
那但是基本上这个犹太人去替他打造一个身份呢，就是说你是这个 ambassador of world peace without portfolio。 这个东西怎么翻呢？什么叫做 without portfolio？
不知道。哎，这个 portfolio 就是指这个有价证券的组合啊。
嗯，
就是真的不懂他这样讲为什么。嗯，
这个东西我不晓得是不是叫做不管部部长。就是说你一个内阁里边，你每一个官员都有一个名字嘛，有一份薪水，对不对？那这个 without portfolio 就是说呢，他没有真正的名衔，可是他有投票权啊，调停权啊，那当然还有薪水啊。这个在以色列的内阁里边很流行的，很多国家都有。在美国没这个东西，这是犹太人出的主意。所以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让这个老牧师啊Armstrong 老先知老以利呢，做一个无冕王，做一个世界和平的草根大使，这样。因为他年纪已经大了，他有这么多钱，他有这么大的势力，他这么多国家都有信徒跟着他，是不是？所以这个犹太人就很会动脑筋。他除了给老先知这个封号之外呢，他就在这个普世神的教会啊 ，International Church of God。之外再做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是世俗化的，跟这个基要福音没关系的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犹太人到底信的是什么很成问题？那他怎么弄的呢？因为你要是要变成这个全世界和平的草根大使，那你不能只做先知说预言或者只传你的基督教，对不对？所以他替他成立了一个叫做 Ambassador International Cultural Foundation 国际大使文化基金会，简称 AICF。 那这个钱哪里来呢？这个钱是从这个教会奉献来的啊。但这个基金会里面大家都可以拿薪水嘛。然后他把这个他们在 LA Pasadena 这个大学啊 Ambassador College 里边的大礼堂，这个大礼堂本来是他们每个星期六的聚会用的啊，但是他把它改装成什么呢？叫做美西的 Carnegie Hall， 呵呵，美西的卡耐基音乐厅。他去请这种最出名的啊，古典音乐啊，爵士乐啊，还有各种的演艺舞蹈啊，然后他邀请这个美国公众电视啊，还有大的电视台啊来转播，还出了一本新杂志叫做 Quest， 可以是讲说是任务，对吧？专门给你摆在这种会客室用的啊，又新又漂亮商业杂志，上万份的这样发行。那他还把一个这个出版公司买下来，叫做 Everest House。 他还制作电影，像很出名的一个电影叫做 Paper Moon， 有没有？纸月亮。还有一个叫 Tatum O'Neill， 这都是他们制作的。也就是说他让这个 Herbert Armstrong 变成一个文化名人，或者把他变成一个这个文化小教宗，好不好？他所传的福音呢，变成一种世界和平的政治力量。他会送非常贵重的礼物去会见世界各国的领袖。所以直到如今呢，这个 Herbert Armstrong 作为牧师来讲呢，可能除了葛培里之外呢，见到最多世界领袖的人。他送他们很贵的礼物来换取他们的友谊啊，跟他们一起照相啊，跟这些人讲话啊，然后回来再登在自己的杂志上。那这个就是 Armstrong 在晚年在这个犹太人手下所传的新福音啊。他把这个东西向教会推销，那你可以想象了，教会里面开始有反弹了。与这个犹太人一样看法的人呢、恐怕不多。这个犹太人 Raider 势力在教会越来越大。 Armstrong 的儿子呢，看爸爸老了呢，就想要回来夺权。那教会里面与这个犹太人看法不一样的人又联名告这个犹太人和老 Armstrong。
哎呦，这个怎么好像历史上常常出现都是类似的情况、
这里面很黑的，这些人真的是大有问题。你当然开始了这个基金会，你就还需要有很多的辅助的组织嘛。比如说他这个 Raider 他自己的法律顾问办公室就要代表教会嘛，还有他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要替教会算账嘛，还有呢他建立一个 Worldwide Advertising Company， 就是专门为了他们电视节目打广告的公司，还有呢 租约公司专门去租这种时髦的私人飞机，所以他跟 Armstrong 可以全世界飞来飞去，去见那些国王啊、王子啊、首相啊、名人啊。那当然还要建一个旅行社，然后为了他自己的杂志，他又需要再弄一个出版社。你看，这所有的机构都让他能够把教会的钱呢，百万百万的吸到这些他自己成立的机构里边。那到了一个地步呢，不但教会的人要告他，加州政府也开始对他们开始调查，甚至把他的这个 Ambassador College 啊，都要让政府来介入监管。但你要知道这个犹太人有多厉害呢？不但 Armstrong 的儿子败诉，夺权没有夺到，又再一度被开除会籍啊！而且加州政府呢，居然打官司打不过他，因为他向加州议会引进了一条立法，说你们这样做是逼迫宗教。你看他本事有多大？他打完了官司 ，Armstrong 要付他官司费就是25万美金，他不算税哦。而且他给自己一个 contract。就是 as long as 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活着的时候，你们一年要给我30万美金。
哦，自己自肥条款。
那、这自肥条款写得很厉害啊。
嗯，
哇，我说他们真的是很狠。他活到2002年才死。
哎呦，那个时候就一年30万，那等于现在一年好几百万呢、啊。哎，怎么他们都有这种一纳动机关啊？哎呦，一年几百万，那蒙哥，你想想，我们要是一年有几百万，我们两个还会在这个地方吗？对不对？
对呀、
我们就到加勒比海去啊。
好了，你不要做梦了，我们节目还没讲到点儿上呢，就已经没有时间了，下回继续，下回继续啊。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唱唱。